摩西见耶和华在荆棘火中啊，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你是谁啊？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我是自有永有。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字来的，就是神的宣称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真葡萄。这个很犀利。为什么用葡萄树呢？是不是耶稣很喜欢吃葡萄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葡萄树是他们民族的象征来的。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在两约之间的马加比王朝呢，葡萄树是他们的国徽来的。在古以色列的钱币里面呢，我们可以再看看。其实葡萄树是铸造在当中，是表示他们自己国家的象征。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也都讲得很清楚，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整个以色列家的民族的群体，耶稣说耶和华的葡萄园来的，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就是葡萄树就是犹太人，神的子民。这个群体是神指望他们结好的葡萄果子，去见证他们是属神的群体。但是他们呢，却令上帝失望，是不是？你看到神指望公平，指望公义，但是没有，换过来的是血腥，是怨声。其实以赛亚耶利米也都曾经用野葡萄呢去形容以色列民。以赛亚书第五章两次讲到指望他们结葡萄，但是反而结到野葡萄。野葡萄就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的葡萄好像有果子，其实很惨。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群体是有名无实的葡萄树。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是真的葡萄树。似乎耶稣是有意的将自己和旧约里面的以色列这个葡萄树的群体做一个对比。耶稣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人的血统救不到他们，唯有耶稣的真葡萄树，他是从神而来的，充满了上帝的生命力的葡萄树，才可以叫人结出果子。耶稣说，我父是栽种的人，你看看耶稣不是野葡萄来的，是父亲自栽种的，他是能够叫人结出合乎神心意的果子的。葡萄树有真假，但是呢，枝子都有两种。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有两种枝子，刚才读到的。或者我们先看什么结果子先。有一种是结果子的，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果子一定是从树的母干吸取养分，然后呢天然的生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从果子的质素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母干这棵树的健康程度，那个生命力有多强。耶稣不是讲过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什么树结什么果子。那结果子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徒里面来说，其实你试想，基督徒如果从耶稣基督的葡萄树相连的时候，他的枝子就吸收了这棵母干的养分。这棵母干是什么来的？第五节说，我就是葡萄树。耶稣说吸收耶稣丰盛的生命，一定就会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是不是？所以属灵的果子一定能够反照出神性情各种的美善的。今次我不打出来了，上一次我跟大家看过加拉太书五章属灵的九种果子，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些通通是反映到神他本身的美善在果子里面呈现出来。这两种果子，这两种的枝子有什么下场呢？我们看第一种， 第二节就是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会怎样剪掉。我觉得耶稣用葡萄树这个比喻非常之好，除了有旧约的传统之外，其实葡萄树没有其他的用途的，它跟其他的木材不同。你看以西结书十五章就知道，它不可以用来做木材做家私，亦都不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它唯一存在的用处就是结葡萄的果子有收成。所以呢主人呢栽种葡萄树的唯一的目的呢就不是来观赏的，就是什么呢，是指望呢是结果子的。所以果子结果子呢就是容让葡萄树和它的枝子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来的。耶稣第五节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我就是葡萄树而你们就是枝子。那就是说不结果子的枝子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宣称信耶稣但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跟耶稣的生命完全没有拉杆，可以说是一些冒牌的信徒。这些人从来没有跟耶稣的生命他的主干有任何生命上的关系，可以说从没有真正信过耶稣，但是他们又依附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亦都混在基督徒的群体的里面，得个样。既然间耶稣是真的葡萄树，就没可能容让他们在当中存在。所以神呢就要将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最后就会怎样呢，剪掉。至于结果子的枝子会怎样呢，都是剪，那是不是很惨，我们永远逃不出被剪的命运。是啊，好惨的，都是被剪。不过这里说什么呢，是修剪干净。修剪是讲到将一些多余的枝叶剪了它，是不是，然后呢换句话来讲呢，是除去一切阻住结果子一些的东西，令我能够结果子。所以第三节耶稣就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奇怪，那头说修剪干净，那怎样去修剪干净呢？耶稣就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那 换言之不通这个道就可以令它干净的，把刀这把刀这把剪刀是不是这个道来的呢？没错，我们看看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个牧者就是司布真，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神的话，什么神的话？耶稣刚算讲完我讲给你们的道嘛，是不是道 Logos 这个字就是话语的意思。他说神的话往往就是这位伟大园丁用来修剪葡萄树的刀来的。如果我们愿意去体会神说话的锋利，神话语锋利的效应，而且让他砍去一些东西，甚至我们很喜欢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经历种种苦难的修理。我觉得司布真讲得很清楚很精彩，就是啊，修剪我们的就是神的说话。其实神的说话何止把剪刀啊，你记不记得神的说话是两人的利剑，能够直刺人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修剪是什么意思呢？修剪就是神对我们的管教，是不是？被人剪痛不痛呢？你估痛啊。所以我时觉得做基督徒是充满很多挣扎的。如果你做基督徒由信耶稣到现在，你觉得很舒服很开心不经过挣扎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害怕还是恭喜你好。一个圣洁的神是我们所信的所效法的，而我们本身亦都是充满了罪恶污糟邋遢的人。如果当中没有些调教没有些修剪，是不是，而我们说我们似神，我们凭什么？所以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上帝拆毁 剪除，包括我哋嘅性格上边，我哋嘅习惯上边，有好多好多嘅嘢，其实唔系上帝中意。佢觉得呢啲结唔到果子，剪，帮我哋修剪干净，除去我哋阻碍我哋结果子嘅一啲嘅杂质。其实神点解会咁做呢？当我哋睇第九、第十节嘅时候，你睇落去嘅时候，你会睇到系乜嘢一个字？爱。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神的修剪是因为爱。你试下想想，园丁最爱的枝子会不会看得特别仔细的？可能你觉得神是啄住你，对付你，可能你是最有福气，是不是？神最爱的，他看得最紧的，他修剪得最严格的。我们有没有被上帝修剪的经验？我们有没有被上帝拆毁我们某些的东西，有什么杂质的经验？过程很痛苦的。你可能会觉得某些的人更加需要被神修剪，但是你看回你自己，原来我们的神知道他自己做什么。当我们被神修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埋怨上帝？我们看不看到神对我们是多么爱，多么着紧，多么有期望呢？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常在我里面。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是不是？我给他的标题，他就是真假基督徒两种生命力。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又常在你们里面。如果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读下去到第六节的时候，不断出现常在里面，常在里面，你搞到乱世大龙。有时候常在我里面，我常在你里面，究竟讲什么呢？其实这个讲得很精彩，我觉得这一段常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紧我们时时常是恒久的、持续的，同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没错，救赎是上帝工作，我们得救本乎恩。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就讲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同主保持密切关系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来的，是不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嘛。所以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日能够连于基督呢？究竟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又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用回这段经文的作者约翰的思路，看回约翰福音第六章，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都讲得很好。耶稣说什么呢？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因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粮，我是世人生命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就是我的肉。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吃也喝我的血，你们生命，你们里头就没有生命。其实耶稣就是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圣经记载好多门徒就离他而去。因为他们说什么？这些说话谁能听得进呢？说了这样的事，这么恐怖。所以有些人呢离开了耶稣基督。但他们看不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一段和今天那段其实是很相似的，是不是？下面都讲到，吃我肉喝我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事实上是什么是耶稣的肉呢？大家，我又再看回同一个作者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他在第一章第一节一落笔的时候已经说，太初有道，记不记得？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就是神的话。然后去到十四节的时候， 道就成了什么？肉身。神的话语成为耶稣基督的具体呈现。所以吃我肉这个字和道成肉身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它是用同一个希腊文来的。即是说什么呢？吃耶稣的肉就是将神的话吃进去我们生命里面。当时的人看不明白，事实上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不是？你是什么的人是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你试想想，如果我们吃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如果我们吸收耶稣基督葡萄树树干的养分去滋养我们，我们会怎样？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耶稣的说话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跟着说第五节一个说话很震撼，离了我你们不能够做什么。下面也都有同样差不多的意思的一句说话。很多人批评基督教唯我独尊霸道，特别这些说话很不啱听，是不是？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你恶晒啦，你大晒啦，好像很不啱听，但其实讲得个非常精彩重要的真理。耶稣告诉我们，结果只是从神丰盛生命的源头那里吸收他的养分而得出来的结果来的。人不能够将神丢在一边，然后用自己的理智，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意志去修炼出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耶稣是这个意思。简单来说，结出属灵果子的完全不是靠人为的造作。不过很可惜，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信徒真的这样做。我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回了教会，但是我的回教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跟班 friend 一起崇拜，我不是很着紧的，有阵时迟下到不迟到的趴眼瞓。最开心的就是崇拜完之后那个才是气肉。十几年神容忍了我这些这冒牌之子十几年，但是神有恩典，他给机会我，让我能够开窍，让我能够仍然留在这里，用各种方法修剪我，拆毁我。我很感激，但是过程是很痛苦的。无论拆毁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扮嘢过程都很痛苦的，是不是？我回教会，我查经，我知道圣经的要求信徒的生命应该有什么质素，于是我就做出来。但是没有在上帝面前谦卑，没有去正视自己的限制和缺点，也都没有将自己交给上帝，愿意给上帝去拆毁，任上帝去抹，任上帝去剪。结果一段时间觉得做基督徒是怎样呢？好辛苦，好虚假。到我读大学的期间，我有几年没有回教会，也都离开了教会。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作什么。我们不能够离开了神的生命的源头，然后靠自己的能力扮嘢，在枝子上面扮结果子的枝子，在教会的里面扮好人。没错没错，或许我们可以做到人家眼中的好好先生，或许我们可以做到人家眼中的虔诚人、属灵人，但是没有生命，好辛苦，好虚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不希望你会有。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事， 好努力的要侍奉，好热心的去传福音，但是他的生命和上帝没有关系。一则很震撼性的经文，就是什么呢？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上天国，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第十节所说的，见不见到？今天我们第十节的经文，遵行神的心意，这个就是进入天国的条唯一的，他唯有，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真是很普遍的以下的现象。普遍成怎样？怎样说？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赶鬼吗？行很多的异能吗？哇，这些都是很犀利犀利的侍奉来的。但耶稣说，我要向他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认识什么意思？认识 Genosco 这个字不是说我知道，为什么是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用辛苦去形容他和教会的关系，很 close 的。而且最震撼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虽然你是奉耶稣的名去传福音，做很多很多的事，就算你传福音，他说什么？你都是作恶的，好心寒。今天是全因为你主日最后一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次。很多人以为，就是教会就是叫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我跟你说，是不是传福音就是做神喜欢的事？因为我们看到是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没错，传福音是神的命令，是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做了。你看耶稣可以说什么？作恶，仍然可以是作恶，好可怕。结果就是给我走开，永远跟神隔绝，好沉重的这段经文，是不是？那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我去侍奉不是吗？有些人以为我侍奉就行了，我在教会里面很投入侍奉，但我就问你的生命是怎样？做很多事的，他又传道又赶鬼又行很多异能，这些不简单的，牧师都做不到，这些做这些事，是不是一个枯干的生命就可以用一些我们人为的造作去讨好神，去贿赂神，然后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是将神扔在一边？一个生活在没有神领域的人，他的传道原来不是神所悦纳的。常在我里面就是不断地将上帝的说话摆在我们的里面，转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你说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他常在我里面，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我跟你看一个个案，犹大。犹大没错啊，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犹大都是属他的门徒，是不是？大家记得最后晚餐的时候，门徒就耶稣就说有一个人出卖他，门徒就问谁啊，耶稣就回答，我斩一些饼给谁，谁就是就递给犹大。知道那饼以后，撒旦又进入了他的心，他就定义要出卖耶稣。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会为犹大翻案，是撒旦入他的心而已，他是无辜的。我们会不会这样看？很多人都会为犹大翻案，就好像我出街被人钉身而已，我是不是我被人传染而已，我无辜的。但你试试想想，耶稣说什么？你要常在我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来的。如果犹大他真是跟耶稣的生命相连， 真系以耶稣嘅血同埋肉作为生命嘅粮嘅时候，耶稣话：我就常在你里面，你就常在我里面。如果有耶稣基督喺里面嘅时候，撒旦点入佢嘅心里面？呢个系边个责任啊？系无辜啊？原来啊，我哋唔将神嘅话语摆喺我哋嘅心嘅里面，好危险，好危险，系咪啊？撒旦就可以入去我哋嘅心嘅里面，操控我哋。明知唔啱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做。呢个就系不常在基督里面嗰个后果嚟。耶稣唔系同我哋讲笑，所以当我哋睇翻下耶稣所讲嘅，唯独遵行父旨意，先至同我嘅生命有关系。我哋睇睇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边枯干，被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是啊，这个就是结局来的。犹太人有一个规定，法律律法的规定挺有趣的。每年他们在固定的时候，百姓呢就需要携带一些柴火献给这个圣殿，我们做祭坛的燃烧祭物的燃料来的。不过律法规定是不收葡萄树的枝子，所以被剪下来的葡萄树的枝子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丢在外面，然后扔进火里，就是这样。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由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的，没有改变过的。在旧约的时候，撒母耳记上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燔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肪。我们会问，献祭不是神的命令吗？传福音不是神的命令吗？为什么他说听命胜于这些东西？因为不听命就是叛逆顽梗，顽梗和叛逆都是罪。于是乎我们就问，究竟什么是遵守神的旨意？当我们看到下去下面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会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七到第十节。第七节的时候，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是不是？凡你们所求的就给你们成全。我们可能就是将个 focus 放在最后一句，哇正啊，是不是求什么都可以啊，就将神变成王大仙。不是啊，看清楚。唯有我们常在神的里面，我的话常在你里面的时候，在这个条件底下，你要求的我就为你成就，是不是？你的生命是整个是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你所求的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都是造就人的。我们要多结果子，使我们因此得荣耀。我的话我不啰嗦了，刚才讲了神的道就是他的话，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可以补充到。为什么多结果子就是负得荣耀呢？刚才大家可能还记得，果子就是反照出母猪那种生命力，是不是？属灵的九种果子完全是上帝本性美善的反映来的。当基督徒活出这个属灵果子的时候，那人就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美善，欺不到人的。特别熟悉你的人，熟悉你的家人，他看着你本来一个破碎的糜烂 的生命，但是今天为什么不同？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是很恶，各方面都很差，特别对我哥哥很差。但当我爸爸信耶稣之后，慢慢地改变，没想过戒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改变了口味。连一直以来最不喜欢我爸爸的哥哥，他都说 阿爸变咗好多。竟然间，我爸爸喺信咗佢之后，一个大男人，传统中国嘅大男人，向我哥哥道歉，啱唔到人嘅，啱唔到人嘅。如果冇基督嘅生命，呢啲嘢做唔出嘅。如果冇基督嘅生命嘅时候，你扮道歉，你好痛苦嘅。正如我嗰十几年喺教会嘅里边，做一啲教会认为好嘅事，做一啲人哋眼中基督徒应该做嘅事。但是好辛苦，好枯干，好虚假。果子就是能够荣耀上帝的。人为的造作你荣耀不到上帝。跟着你看看第三个表征是什么表征呢？就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要常在我爱里。然后下面又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遵守神的命令，常在我爱里。什么叫遵守神的命令呢？没错，大使命叫我们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呢？神叫我们去献祭，是不是你去献祭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呢？神叫我们敬拜，是不是真的回来教会敬拜叫遵守神的命令呢？而我们遵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记得耶稣说，当你想敬拜、想献祭的时候，当你 on the way 想起与弟兄有嫌隙不和的时候，你会怎样？麻烦你摆低先，你跟他和好先，然后才去献祭，是不是？事实上是。我们讲今天我们讲传福音，没错，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不是这样就叫做行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说，你跟我生命没有关系，你做的这些都是作恶的。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起神问这个律法教师，诫命最大是什么？他答得很口响，是不是？事实都识背的，就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其次爱人如己。是啊，这个就是行神的心意。你以神为神，尊重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计划，尊重他对你的策位，尊重他对你做一些你完全愿意跟随的事。爱神，爱人，对人有没有怜悯、饶恕，有没有基督的心肠？一个跟神生命相连的人，骗不到人，他一定会是行公义、好怜悯，是吗？在神的面前存谦卑的心，在他日常生活的里面，每日与神同行，你会看到的。馨香的生命的气息，是有力的生命来的。这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遵行一些宗教上面的规条，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宗教上面的活动，那个不是叫进行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他爱的里面被他爱，也要懂得去爱，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爱是最大的诫命。在我记得在以前我都跟大家看过一套电影，就是讲过一套电影叫《无声的呐喊》，是不是？啊，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在孤儿院、聋童院的一班的小孩子是被虐待，无论是毒打也好，性侵犯也好，但是这一间的聋童学校是真实来的，韩国的武尊市里面发生的这件事，竟然间是教会的机构来的。他的校长是社会上面有头有面的基督徒。当这件事被揭发的时候，受害的小孩子指控他的时候， 得不到公道的对待，教会出来撑这班施虐者。你试想想，讲全福音，如果在学校里面开报道会，校长同他全福音，这班学生会不会信耶稣？他会很痛恨基督教，奉耶稣的名去传道而没有基督的生命是作恶的。今天我们没错，全因为你，我们不是一个计划，我们不是要大家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就算做这些做这些做那些，但是我可以很大胆地说 So what? 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活在一个无神的领域，我们讲一切的事都是没有意思，而且还带来神的愤怒，后果是相当之严重。今天的经文 我看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自己都很震撼，也都看回自己的影子。刚才我就说一个很震撼很沉重同时充满了盼望的经文，因为第九、第十节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常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在祂的爱的里面，我们是选的，我们不是被摆布的。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证明这件事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我们的 part 来的，我们的责任来的，我们没得抵赖，是吗？没错，很严厉被剪除，但是同样如果我们在祂的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 在祂里面的时候，以祂的说话为我们的粮食的时候，我们就在祂的爱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其实全福音是一场属灵战争来的，是吗？一会我们会唱万世战争这首诗歌，很精彩，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来的。如果我们是假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会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就是那些假东西上了战场打仗，结果不单止自己葬身在大海，国家的存亡也都因为这样而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们这场属灵战争已经打到埋来，福音的和场在我们面前，我们家人有很多未信耶稣，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我们给不给到我们家人看到我们有力的生命，吸引到他们去看到耶稣，还是空枪上阵，以一个假的基督徒的生命走上在战场里面，结果就是好像甲午战争一样，葬身在黄海的海底。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安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属灵的境况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境况。我们有多少个时候在上帝面前去亲近他，去祈祷认罪，因为我们知道罪是隔绝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会不会再容让这些东西揞住我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和神疏离？我们有没有将上帝的话语食入去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被祂改变？还是我们只是做教会叫我们做的事，传福音我去做，回教会侍奉我去做，但是这些事是不是就是神的心意？会不会有一样东西上帝更加看重，而我们 完全冇掂到嘅。如果有，求上帝赦免。